佛法修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学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5面，我们看根恶不偷盗。那么这一课呢，我们讲到人天秤的法门。那么五戒十善为什么叫人天秤呢？这个秤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佛教的因缘观啊，是一个广大的十法界的因缘果报。那么这十法界当中呢，我们一般啊是把它分成两块。一个是六凡法界，叫做杂染的法界；一个是四圣法界，我们叫做清净的法界。这十法界基本上是切成两块来判断的。那我们现在呢，是安住在一个六凡法界啊。那么整个修学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提升啊，从一个杂染的六凡法界，把它提升到一种清净的四圣法界，就是学佛就做这件事情啊，把我们的生命的水平把它提升。那么这个提升呢，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一下是怎么提升，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佛教在解释这个杂染因缘的时候啊，它是把它切成两块，有内因缘跟外因缘啊。外因缘就是我们今天所接触的所有的外境，内因缘就是我们内心的思想。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凡夫的杂染因缘啊，楞严经它很清楚地说到，我们生命啊，每一个人都是内忧外患。我们每一个人从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可以说是内外夹攻，内有颠倒妄想，外有生死业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轮回，因为这两个力量太大了，它不是单一的力量，是双向的力量在夹击我们。外在的因缘是过去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内心的因缘是我们无量劫来一种错误的思考模式产生的一种攀缘的颠倒妄想。那么这两个因缘是会相互作用的啊。一般来说，我们内心创造的外境，但是外境又牵动我们的内心啊，心变现外境，外境又牵动我们的内心，所以它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那么这个时候心跟境已经纠结在一起了。那么我们一般的凡夫，我们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问题，我们也想解决我们的生命问题。那么正常人，没有经过佛法训练的人啊，我们是从外境解决起，我们把生命用来静音我们的外境。我们从小很努力的读书，为了追求一个好的工作，长大以后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追求一种今生的快乐。但是你一到人生的50岁以后，你再回首，你会发觉你这个人生啊，伤痕累累，人生不堪回首。我相信你上了年纪啊，你会发觉啊，人生充满了无奈啊。我们今生到了晚年，这个生命是你小时候规划的很少很少，人生有太多的突然状况。为什么这样子呢？只有一句话就可以解释了，因为你这个外境本来就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嘛。它已经是一个过去所造的业已经成熟了，它已经从种子味变成一种现行味了，它已经变成一个水果了， 它不是以前的种子啊，它已经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辗转的增盛，已经从种子位变成一个可以食用的成熟的水果了。你怎么去改变它呢？所以我们对外境强做主宰，弄到自己心有千千结，就是不能认命了。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搞错了方向，不应该解决我们的外境，这个方向是错的，因为它不是问题的根源，它是一个枝末，而且它是前生所残余的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看看经典，我们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面对自己的业力，他也是无可奈何。释迦牟尼佛的家族，释迦族被灭的时候，他曾经试图阻挡了三次，琉璃王照样把他灭掉。因为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业力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是佛陀发现出来的，是人生本来就有规则的。所以我们今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把生命投注在一个没办法改变的地方，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年纪已经过一大半了，不能去改变外境，外境只能够认命。所以佛法要先知命认命，然后再去改造未来。我们佛教是改造未来，是创造来生的。所以正确的方法是改造我们的内心，虽然心跟境是互动的，但是关键是心。佛弟子占到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他能够很快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再依止佛陀的解决之道。所以整个佛教的修学都是心地法门，因为外境你根本改变不了，改变内心。从佛法的角度，它主要是两个重点，一个是道的修学，一个是法的修学，两个重点。道的修学呢，我们一般叫做理观。这个理观呢，它是静态的修学啊，就诸位我们来讲堂听法师的开示啊，叫做闻慧。你回去以后呢，你慢慢的去思维消化，转成你心中的智慧的关照，这叫思慧啊。就是你必须刚开始修学之前，你必须从佛法的教理做闻思的工作，在心中产生一个道的安住。我们修行人第一件事情，把心安住，这个是第一个工作。我们一般的心啊是不安住的，因为我们的心都是被感受啊，外境一刺激你就产生感受，感受活动就带着妄想，妄想再活动久了变成执着，所以我们的心经不起刺激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告诉我们：你先不要跟着感觉走，先安住在佛法的道理。以人天秤来说呢，它的道理就是善恶的业果。我们刚开始在调整内心的时候啊，你心中啊先相信生命是有规则的，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你要把这个道理经常放在心中安住，用这个道理来审量你，来观察你的身口意是不是合乎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刚开始是在道中安住，那么透过这个理观的智慧，还有一个安住以外，还有一个引导啊，你要有一个目标啊，我们要来生要往哪里而去，今生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今生已经是一个继承的事实了，不要再去改造你的今生了。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你浪费时间了。你要认命，你才可以放弃你的外境，去从你内心中去好好的去耕耘，那是一个广大的田地啊。所以当你开始放弃外境，开始在经营你内心的时候， 你这个人修行上路了，至少你方向正确了。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先从道理的安住，然后从道理中呢再设定目标，所谓的引导安住力、引导力。这个人天生的引导是什么呢？趋向安乐的果报，这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个目标。先求离苦得乐，先不谈解脱，先求离苦得乐啊。所以我们从理论的学习，至少我们内心产生了安住道，那么引导到一个安住到业果的道理，那么引导到人天的快乐果报，这是道的修学。这部分是属于净中修的啊。那么等到你理观的智慧具足以后呢，你就有资格来开始修学法门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四修了啊。在人天正当中，我们要修的法门第一个是五戒跟十善的法门，透过这个法门来做一个调伏跟转化。我们内心的颠倒妄想啊，有很多很多的层次的障碍。第一，最外表的颠倒妄想，最外层的就是罪业，这一块要先调伏，要先转化。所以我们安住了以后，引导了以后，开始依止五戒的法门来心修我们的内心，产生一种调伏跟转化，从一种造罪的心转化成一种真善的善心，一种善良的心。为什么我们在改变要依止法门呢？因为我们自己，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的，我们自己已经失去了改造的能力。所以三皈依最重要的是皈依法，而法第一个最初简的基础的法就是五戒的法门。你要透过五戒的法的心修来产生一种调伏罪业转化成善良心的第一个工作，这个就是动中修了，生活的历练了啊，依法修学，那么调伏内心，从一个邪恶的心转成善良的心啊。所以这个理观呢是属于安住跟引导，四修偏重在调伏跟转化啊。理观带动四修，四修又加强理观，在心中产生一种善的循环，慢慢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从一种痛苦的三恶道而提升到人天的安乐，就好像我们坐的车子一样。佛陀的大智慧，他安排这个五戒的法门，他这个法门有一种力量，可以把我们生命从一种痛苦的三恶道而提升到人天的快乐。这个法门只有佛陀出世才有这个方法，外道统统是盲修瞎练，修了半天没有达到称的效果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呢，我们坐的第一班车呢，就是让我们从一种三恶道的痛苦而到达人天的快乐，这个就是我们在新修的第一班啊，第一班坐的车子叫五戒的法门。好，我们看讲义，前面五戒我们讲了杀戒，再我们看不偷盗戒啊，不偷盗先看第一个解释名义，什么叫做偷盗，先把这个偷盗解释清楚了，我们对这种行为产生断除，就是不偷盗。好，我们看讲义，请合掌。
不与而取他物，名为偷盗，凡有主物不得盗心故取，若自取叫他取，方便取，咒取，因计取，迷惑取，狂取，抵债不还，偷税冒度等，令前人失误，便名为盗。
好，我们把偷盗的定义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什么叫偷盗呢？例上说啊，不与而取他物，就是说主人没有答应给我们，但是我们用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夺取。夺取什么呢？是他人之物，是有主之物。那么这个非法的夺取在利益上呢，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偷取啊，私下偷取。第二个是骗取 用种种的欺诈的手段来骗取。第三个是盗取，就是公开的去夺取，三种啊。那么这三种呢，我们看下一段，凡有主物不得盗心故取，这以下呢，这三种的啊情况呢，在律上开出了十种的差别。我们先看第一个，若自取，就是你这个偷盗的行为是自己亲自去盗取的，第一个。第二个，你没有去做，你叫你的朋友或者叫你的属下去做啊，叫他取，那么他去做了以后你也犯盗窃，因为你是你教唆他去做的。方便取，方便取呢，在这个历史上说呢，是财物自来方便夺取啊，这个东西自己来的啊，比方说你家突然间门前出现一只小狗，他自己跑过来的，你看到很可爱，你就把它偷偷抱来养，犯盗窃。如果他是有主物的话，虽然他自己过来的，但关键是他是有主物啊，这叫做方便取啊。奏取，这个现在可能比较少，印度的时候啊，他这个是印度哈，他有一种咒叫起司咒，他去那个殡仪馆的海葬场火葬场去找那个刚刚死的尸体啊，这个尸体还没有完全坏掉，那么他用咒术呢，就招请鬼神啊，就住在这个尸体上，那么由这个鬼神啊啊来应用这个尸体啊，去帮他做偷盗的行为。那么这个鬼神跑到这个身体里面去，去换的偷盗，你那个持咒的人犯盗窃啊，叫咒取啊。因计取，别人要到其他地方去啊，他把钱啊，然后就交给你两千块，他回来就说，哎，我先回来，你两千块还我。你说没有啊，你当初给我一千块而已啊。哦，那么你就是这样子，因为受别人的这个寄托呢，而占有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占有，这个就是因计取。迷惑取，迷惑取就是你用种种的欺诈的言辞来使令对方产生迷惑，那么借这个时候来骗取，用言辞来骗取，叫迷惑取。那么狂取，狂取就是诈术了，前面是用语言，这个是用诈术了啊，像金光党他拿一叠钱啊，啊，第一张一千块的，最后一张也一千块的，中间都是白纸，这个就是诈取啊，狂取，用诈术来骗取。抵债不还啊，你欠别人的钱你不还的、啊、要钱没钱，要命一条啊，诈取啊，这个抵债不还。偷税，那么你只要在一个国家里面你没有如法的报税，你就是犯了盗窃了啊。冒渡，冒渡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假借他人的名义来获取利益啊，你没有经过对别人的同意，你假借他的名义来获取那么跟他相关的利益。这第二个呢，是一般我们现在说的使用种种把它引申出来，就是使用盗版的软体了，这个都叫冒渡了啊。那么以上十种使令只要是让前人失去物品的，并名为盗啊，这个在律上广泛的讲出偷盗的十种相貌啊。那这个地方最关键的就是有主物有没有换盗窃，就是这个到底是有没有主人的物品，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有主物是很重要的判断哈。有主物呢，把它分成三类，在律上分成三，第一个是三宝物。三宝物啊，它是供佛、供法、供僧的，特别是道场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是三宝物，只要是佛教共修的团体，比方说幡床是供养佛陀的，这个属于佛物，比方说金架、盖金布、扶持，这是供养法宝的，这属于法物啊。那么有些是供养大众师的，叫生物。那么这三种物呢，都是有主物哦。佛陀你不要以为他灭度咯，佛陀的东西也是有主物哦啊。法宝虽然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人，但是只要是个信徒， 是发心用来供法的，也算有主我，也是有主物啊。那僧就不要讲了啊，僧团供养大众师的更是有主物。那么这个三宝物呢，它有三个重点，道之结罪特重。第一个，体通十方，因为这个三宝物啊是来自于十方的供养，所以你这个偷盗三宝物啊，你是望十方众生结罪啊，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啊，这个蒲团你也可以用，他也可以用，任何人都可以用啊，所以你这个犯罪的对象太广了，你偷到了一个僧团的蒲团，你跟十方众生结罪啊，这个债就还不起了。你偷你隔壁的东西，你是欠他一个因缘，你比较好还，因为他来生不见得会跟你相遇啊。啊，但是你偷了三宝物啊，你是欠众生所有众生的债，你还不起了，因为他体通十方，这第一个，因为他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用啊。第二个，众生的慧命所依，三宝物呢是给人家大家来修行用的，每一个人在这个三宝当中呢用功啊，他法身慧命会增长。你盗取的三宝物，使令众生在修学当中有障碍了。你看到了，最后蒲团不够用了，啊，这本来是有方传方的庄严，你把它盗取的就不庄严了。所以你就直接影响到众生的慧命的增上，那这个就问题就严重了，就占道了，你占别人的道。这第二个，众生慧命所依。第三个是清净心所成。每一个人供养三宝的心都是很虔诚的清净心的，所以清净心所成就的东西，你既然用染污进去偷取啊，那这个也是很严重，因为它的过程是清净心。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有钱没钱，每一个人都是省吃俭用，把自己的钱用来供养三宝的，所以他这个是你障碍众生的发心啊，所以道之结罪特重。这个三宝物，这第一个是有主物，第二个是人物，就是一般人啊。这个是某一个人，当然是劫重。劫重的话，就是上品不可悔罪了啊。那么非人物，非人物，非人是什么？我们解释一下哈，在律上所谓的非人，有两种情况：第一个鬼神，第二个畜神。这两种情况叫非人，他不是人啊。那么非人物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有主的妄主劫重。它是有主人的，比方说你看到一只小狗，这小狗的上面有一个很漂亮的金色的项链，你把这个小狗的项链给偷过来了。那么这种情况有两种情况，这只狗如果是一个野狗没有主人的，你望这只狗结亲，因为它不是人嘛，那么你是犯亲罪。如果这只狗是有主人的，望主人结重，这样懂吗？啊，就是看这个动物，你把它偷过来，这个动物到底是有没有主人的？只要有主人的，你就不是对望这个狗，因为这个狗是系属于主人，所以你是对望主人来结重。如果这只狗是一只野流浪狗，你把它偷过来，那没有主人的，那你就对望这个畜生结亲罪，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非人的情况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刚刚讲非人就是说他是供鬼神的啊，比方说放蒙山，放蒙山道场准备的东西还没有供鬼神之前就有主物哦，属于人物，甚至属于三宝物。所以放蒙山之前你偷东西犯重，那么如果说这个蒙山已经施食给鬼神了，属于鬼神的东西了，你再去偷放轻，因为你这个时候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布施给畜生，布施给鬼神了，你再去偷呢，望鬼神结亲罪。但是没有放蒙山之前呢，属于人物或者三宝物，他就结重。啊，所以这个有主物呢，基本上就三种啊，你把这三种弄清楚了，你大概就知道他的状况了啊。好，我们再看他的机缘成犯。那么要构成一个道戒啊，要有六种因缘。 我们前面根据医学师定论把这个犯戒的因缘啊分成三大类，意乐加行就近啊。先看他心中的意乐，意乐有三种，第一个是贪物，就是有主物啊，鉴别它不是无主之物啊。第二个贪物想，你心中很清楚它是有主物，那么鉴别你不是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你是很清楚知道它是有主物。第三个起道心啊，鉴别你不是占用想，你不是说啊一时情急啊暂时使用，你是要把它做一种侵占为己有的心情，那么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心中的意乐了，已经有犯罪的动机了的第一种情况啊，他物想起道心。第二个呢，你采取的身口意的加行，就是采取行动了，心方便啊，方便我们前面讲过啊，你是用偷的啦，用骗的啦，用抢的啦啊，这个都是属于偷盗的方法方便。第五个子午钱，这个子午钱我们待会再来说了哈，这个就是它的价值在五钱以上，这个是加行。第六个就近，这个犯戒的情况要把它造圆满，一定要离开本处，离开本处啊。在律上讲出一个公案说啊，说有个人他去偷牛，他晚上去偷牛啊，他把这个旁边家的这个牛啊偷到他家里面来，后来他天黑之前啊，他想想不对啊，这个是偷盗戒啊，他又把这个牛啊又送回去了。所以对他旁边的人来说啊，他看到牛还在啊，我问你这个人有没有犯盗戒，犯了盗戒了，因为他已经他物想起盗心，心方便值五钱，关键是己离本处，他已经把这个牛他四个脚都已经动了，你后来把它换回去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你的盗戒已经成立了，你不但换回去你还要忏悔，因为你的罪业在心中已经成就了啊，这是造就境了。所以这个己离本处是判断这个犯罪有没有完全圆满，要离开本处啊。那么现在整个道界最难判断的就是五钱的问题了。我们看下一段犯罪轻重。那么盗取他物值五钱以上，上品不可悔罪啊，这个是重罪而取相忏；盗取他物值四钱以下，包括四钱啊，中品可悔罪。盗取他物在三钱以下，下品可悔罪啊。那所以他这个盗戒啊，他的轻重啊，除了有主物以外啊，他完全看的价值啊。这个五钱这个概念啊，我们先讲他的缘起，我们再说明他判断的方法。这盗戒的缘起啊是这样子啊，就佛在世的时候有个比丘啊叫昙尼迦比丘，这个比丘呢，他一开始住在僧团啊，住了几年以后他离开僧团到山中独住，独住呢他就用这个草啊把它结成一个草棚啊，住在一个草棚。那有一天他托钵的时候啊，回来的时候哇，草棚被拆了哈，被人家拆去烧火了，没地方住了。那么这个昙尼迦比丘呢，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啊是做这个陶瓷的，烧陶瓷的啊，所以他就呢，他想说这个草棚不坚固啊，他就找了很多的石头啊，把它捏成一个房子的样子，然后把它烧成一个陶瓷的房子，外面再把它漆成红色的漆。那么漆完以后呢，就很庄严了。佛陀就明知故问了，说在远的地方看到这个红色房子，就问比丘说：“这是谁的房子呢？”他说：“那昙尼迦的房子。”他以前的房子是草棚被人家拆了，所以他盖了一个坚固的啊陶瓷的这个房子。佛陀说这个房子太豪华了，不适合，不相应于比丘之法，叫比丘们把它拆了。所以这个昙尼迦比丘托钵回来的时候，他的陶瓷的房子被打破了，他也没东西住了。他心想草棚的房子不坚固， 陶瓷的房子太豪华，他就取其中道，干脆用木头做一个木屋好了。那么他就跑到这个国王的树林里面去啊，他跟看护人说啊，他说国王之前有答应给我们树木的啊，我们要取这个树木来盖房子。那么这个看门人是认为比丘不妄语嘛，说哦，国王答应好吧，那你就随便找吧。那么他就砍了几棵树啊，就盖起了房子。盖完以后呢，国王有一个官员啊，是专门监督这个树林的。他一看，哎，这个树怎么少了好几棵呢？守门人说啊，这某某比丘把它砍去做房子了，说国王答应的。那么这个官员就报告给国王了。国王说：“我不记得有答应唐尼迦比丘啊。”他就把这个比丘找过来说：“我有答应你吗？”他说：“国王，你还记得吗？你登基的时候啊，你曾经跟国家宣布说啊，凡是我的国内里面的任何比丘要使用任何物品都是可以的，你说过。”那国王说：“我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针对无主物啊，只要是没有主人的东西，你在山上树上你随便捡东西都可以用，但是这个是有主物啊，这不是我的本意啊。”产生误会了啊，所以国王就不高兴了，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佛陀。那么佛陀呢知道了以后呢，就当着国王的面呢，把比丘召集起来，就赐了这条道戒：凡是有主物不得道心故取。那么赐了这条戒以后呢，比丘就问他，那么到底这个重罪的标准在什么呢？佛陀就问这个国王说，你们国家里面犯几钱是死罪？那么这国王说五钱就是死罪了。所以佛陀就根据国王的这个汇报啊，就制定以五钱为一个标准。这条戒的缘起是这样来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五钱的判定。那么这个缘起，从这个缘起啊，历代的律师就两种判法了。第一个，从事相来自戒，就是既然佛陀说五钱，那就是五钱了，佛陀的经口不可改啊，那么就随你国家的五钱就犯重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五钱，王舍城的五钱是南传比丘的开会是达到共识20块美金的，那么20块美金就不多了。哦，那这样子的话五戒很容易破啊。好，这种说法赞成的人不多，因为比较不合理了。你不能够说他偷了20块美金你就把他判到说破根本，那这个破根本是很严重的障道的啊。那么第二种说法是从异判，第二种律师认为说呢，佛陀当初在自戒的时候是亲口询问国王说犯几罪是死罪，所以佛陀是参考国王的说辞而判了五钱。所以从异判呢，第二种律师是认为说啊，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你犯几钱是死罪，那个就是五钱。你在美国啊，看你哪一州，你哪一州这州里面你到了多少钱是犯死罪，那个钱就是五钱。谁在你的国家里面犯几钱是死罪，那个钱就是五钱。那么这种说法比较合理，是吧？也合乎当初佛陀自戒的时候的一个相貌啊。所以一般来说啊，诸位，我们不能够随便用五钱、用20块美金就判他是断头罪，这有点不合理了，太过了啊。所以这个盗罪的判罪要注意啊啊，杀人命断这个死罪，这个是断头罪，这个是合理的。你到了20块美金啊，这个是不能够判重罪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啊，比较合理的判法就是以当时国家的法律，它制定几钱是死罪，那个钱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五钱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盗戒的一个轻重的判。我们看盗戒的开言情况有六种情况。那么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于己想，未必以于己， 己物想，未是己物，亲后想，素相亲后，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占用想，不久即还本主。无主想，不知此物有人涉属，狂乱坏心。
好，那么这六种情况是开眼的不换的情况。先看第一个以己想，那么你自己认为主人已经把这个东西给了你，那么事实上是没有，就是你心中产生的误会。所以你在造罪的时候，你心中没有当有主想，因为你认为对方已经把它送给你了，啊，那么这种是不换的，因为你不知道说它还是有主物啊。第二个己物想，你认为是自己的东西，啊，比方说你这个参加法会以后，你匆匆忙忙要回家，你看到一双拖鞋跟你长得很像，那你就错认为这个拖鞋是你的，你当时是真的这样想的，不换，啊，因为这个是你真的当己物想。第三个亲后想，素相亲后，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啊。这个就是说啊，他买了三个苹果放在客厅，你去的时候他刚好不在，也就是说我们是好朋友，你就拿苹果起来吃了哈，啊。那这有没有犯盗戒呢？就看交情了，看交情了啊。他跟你没有交情，你自己认为亲厚，这不是这样子啊。他关键就是说呢，他知道你用了以后，他不但不会生气，其心欢喜哦，是这个标准哦。这个交警就是说，他看到你吃了他的苹果，他不但不会生气，还起大欢喜，不换，啊，这是亲后想啊，嗯。但是立上说呢，你使用过以后，事后要告诉对方，即便是亲后想，事后要告知。第四个占用想，不久即还本主。啊，你刚好去一个地方办事，你没有带笔，桌上有一个笔，你暂时借用，你没有要把它侵占为己有，暂时借用，用完以后马上归还原主，啊，不换，啊，占用想。无主想，啊，你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看地上有一块石头，你认为这个石头是没有人的，啊，不知此物有人系属，不换，因为你心中真的做无主的转想。第六个狂乱坏心，精神错乱。啊，这条戒呢，是所有的五戒都不换啊，精神错乱。这个道戒啊，其实这个五戒的问题啊，它的问题当然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增长罪业，啊，第二个就是破坏善根啊。这个增长罪业啊，它的问题啊，来自于这种业力的辗转增盛。因为他这个业力，我们讲过哈，你业力造了以后，你的心呢，啊，他是跑到内心去了嘛，所以他是种子起现行造业，业力呢现行又新种子，这个业力又牵动了内心，所以心力跟业力啊会辗转的作用，辗转作用。所以你学完戒以后的最大好处就是，你可以及时忏悔，你马上透过你的戒体啊，因为你安住道法嘛。用道法来关照，马上发现问题，那么早点解决。我们讲一个啊，进入的公案给大家做参考啊，这个，有关道戒的啊。有一个阿罗汉啊，在山中修行，他本来住山洞的，那么他住山洞呢，这个阿罗汉他除了每天打坐以外啊，这个阿罗汉啊很会唱歌啊，他经常把他所觉悟的道理啊用歌声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他呢一天当中啊，他有一天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啊走出山洞啊唱他的梵呗。那么有一天国王去打猎的时候啊，听到这个国王那个阿罗汉唱那个梵呗啊，特别的美妙动人啊，他就寻声找到阿罗汉的山洞啊，就说你老人家是不是慈悲啊，能够回到我们宫里给我来供养你一个机会。阿罗汉就点头答应了，他就随国王回到宫殿了。那么国王经常事情很忙，忙完以后啊，心里烦闷了，就把阿罗汉师父请来，啊，请师父为我唱一曲哈。 他师父就唱一首完备，唱完以后这国王就心开意解，就很舒服啊。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大商人，这个商人做买卖的时候经过这个国家呢，啊，就供养这个国王一些珠宝。那么在供养完以后呢，这个国王就很高兴啊，那你既然供养我，我要有所回馈啊，就请他阿罗汉师父出来啊。那么就请这个阿罗汉师父也唱一曲给这个商人听，这商人听得非常欢喜啊，还说你这个师父是不是可以布施给我啊，带回家去啊供养。国王说不可以啊，我每天心情烦闷的时候都是他唱歌给我听啊，解我的烦闷啊。他说我出1000金，他说不可以，2000金也不可以，那3000金，说好，那3000金可以带回去啊。那么这个商主啊，就用3000金呢，就把这个阿罗汉呢、啊，请到大家供养。供养他听完以后啊，他觉得哇，这个阿罗汉真的很会唱歌啊！你每一次听完他唱歌啊，就是觉得啊，身心舒畅。他有一天就跟他师父说：“他说哇，师父啊，你要感激我，你可是花了我3000金才请回来的。”阿罗汉说啊：“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你三千金啊。”你不是来把我买回去，你是还债的。他说怎么还债呢？阿罗汉说啊，过去生啊，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呢，我们去买一个东西，结果钱不够，欠了3000。那么你不够钱的时候，我在旁边呢，我就要替你做保，结果你事后呢，你这笔钱没还，把我也牵连下去了啊。那么当初的3000啊，辗转增盛啊，到现在转成3000金了。所以诸位要知道啊，你现在偷的是几块钱，但是你还的时候不是几块钱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忏悔？因为断相续心嘛，因为你的心只要是没有忏悔，他的心会不断的念念的相续啊，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念头也在辗转增盛，所以你造的业了以后，这个业啊，它跑到内心中去了，啊，只要你没有忏悔，它就像水流一样，它慢慢增上，慢慢增上，慢慢增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及时忏悔啊，啊，来使令这个业力啊，啊，变成一种种子位啊。好，我们看最后的十犯得失，我们看犯罪的过失跟持戒的功德啊，先把这个念一遍，请合掌。
毁犯道戒果报，三途果报，余报：一贫穷，二共财不得自在。持不偷道戒果报，得生人天乃至佛果。余报：一资财盈极，二不忧损害，三处众无畏，四身心安乐。
我们先看犯罪的过失。那么犯罪的过失，当然如果这个业是造得很重啊，犯到根本，而且是烁烁现行，声声耗药，那么这个罪业的力量会使令我们堕落到三恶道去。那么从三恶道出来以后还有一报，第一个贫穷，就是说虽然你很努力的赚钱，但是你有这个道戒的问题啊，你总是觉得这个钱留不住啊，总是会有因缘啊把这个钱给啊流失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共财不得自在，你真的赚到钱的，但是你这个财啊不坚固啊，有五家共有，有五种情况破坏你的钱财。第一个，盗贼把你偷走，或者把你骗走，来自于把你抢走。第二个，水灾啊，第三个火灾，第四个恶国王啊，这种有强大势力的官员。第五个是不孝子孙，你生了一个败家子啊，共财不得自在。那么这个是道戒的遗报。我们再看持戒的功德。持戒的功德呢，从短暂来说呢得到人生，从长远来说呢乃至于慢慢的趋向于解脱道，乃至于成就佛果啊。那么他的遗报呢，资财盈积啊，我们的金钱就能够很坚固，慢慢的累积起来，不会流失掉啊。第二个，不忧损害，你不会害怕受到外在因素的 因缘而产生破坏。第三个处众无畏，因为你没有犯偷盗呢，所以你心中坦荡荡，不怕别人怀疑你。第四个身心安稳快乐，你不做亏心事啊，身心安稳啊。这个道戒啊，我们再讲几句话啊。道戒是很容易换的，尤其是现在哈。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啊，你要先有心理建设。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安住道才能够修法，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盗版的东西了啊，那么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税法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做事往往在一念之间的哈，首先你要在你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生的快乐跟钱啊没有直接关系啊。诸位你要知道哈，佛教他追求人生啊，他不谈荣华富贵啊，他叫做离苦得乐，你慢慢体会啊。你因为道戒可能暂时会增加你的钱，但是你不一定快乐，因为你造了罪业。你最好把人生的一个观念记在心中，就是善业是创造安乐的果报，罪业是创造痛苦的果报。你这句话最好经常放在心中，你会快乐是因为有善业，不是说你多的这几万的美金，不是，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所以人生是个取舍，你觉得钱重要还是快乐重要，这关键在这里。我们先不谈来生的堕不堕落啊，就是说你得到这个东西没有让你快乐，并没有让你快乐。在古书上啊，讲出一个公案，这个公案也值得我们深思啊。说在扬州啊，有一个大户人家，这大户人家呢，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生了两个孙子，很可爱啊。这大户人家是做什么事呢？做南北货买卖的啊，从北方买到南方把它卖掉，然后再从南方买东西到北方把它卖掉，赚这个差价。所以在他们家是三代同堂啊。那么老人家临终之前啊，他把他儿子叫过来，他说我现在啊这个病治不好了，我临终之前啊要交给你一个传家之宝。他就从这个库房里面拿出他的秤斗，他说我这个秤斗啊是做过手脚的，我加了水银在里面的，所以呢我每一次称东西的时候看起来都比原来重，所以我的财富就是这样积极起来的。他父亲临终之前呢，就把这个秤斗交给他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啊，是读圣贤书的，他知道哇，这个是不得了，积善之家必有一庆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殃啊，这个家庭要遭殃的。所以他赶紧就把这个秤斗啊烧掉了，他不敢用了。烧掉以后，他都跑到寺庙去向天神祷告，他说我父亲做错事了，我现在向他忏悔，我把他烧了。我从今以后我不再做这种亏心事，我要正直的做买卖了。那么这个儿子把这个秤砣烧了以后呢，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掉了。那么这个儿子就很冤啊，说我做了善事为什么会遭此灾难呢？他要跑去跟天神哭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天神在梦中就出现了，他说啊，你们家的富有啊，跟你爸爸做这种投机的行为没有关系啊，你爸爸的过去的善业他本来就该富有的，但是他造的这个善业以后啊，他招感了两个败家子的，就是你两个儿子了。这两个儿子本来应该长大以后把你们的家产都败光了他才会离开的，现在你改邪归正了，所以你因缘改变了，这两个儿子死掉了，你不要着急，你好好的坚持下去，你后面还会生两个儿子，这两个是贤孝儿子，是来报恩的啊。他后来果然又生了两个儿子， 都做到官了，啊，所以，诸位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因地啊。当你人生面临选择的时候，外境比较重要，还是内心比较重要的时候，你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你要牺牲外境，保护你内心的善业。我再讲一次哈，外境是一时的，你的内心是永久的。你死亡的时候，你的内心是这个心啊的业啊是贯穿到来生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理观才有四修，就是为什么你要有心理建设，要先有心理建设，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其实杀盗淫妄这四个都是在生活中历练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观念，内心的善法比外境的动物质更重要，这个地方你要永远记住啊。好，我们这个道歉先讲到这里，休息十分钟啊。